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要聊一聊这个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他对于今年进一步降息的一些看法，以及他对于劳动力市场和通胀的一些担忧。
听起来很有看点，那我们就直接开聊吧，看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们先来聊一聊啊，就是说威廉姆斯他为什么觉得今年可能还需要再降息。
他其实提到了，就是虽然说通胀已经脱离了美联储2%的这个目标，但是呢，劳动力市场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疲弱的信号，比如说月度的就业增长在放缓，然后企业的招聘也变得更加谨慎，所以他是觉得有必要降息来保护劳动力市场不要进一步的受损。
你觉得就是美联储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困境？然后威廉姆斯他怎么去看待这些复杂的因素呢？
就是美联储他是不希望去加剧劳动力市场的放缓的，但是呢，同时他又很担心去助长通胀，尤其是在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推高了消费品的价格之后。但是威廉姆斯是觉得这个通胀的影响可能会随着时间减弱，所以他更在意的是劳动力市场如果再继续放缓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你觉得如果美国政府关门导致这些关键的经济数据都没有办法按时公布的话，会不会影响美联储做决策呢？
会有影响啊，那现在已经关门2周了，那比如说像非农报告就已经推迟了嘛。那如果说议员们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那下周三的 CPI 报告可能也会推迟。那这些数据其实都是美联储做决策的重要依据啊。
没有这些数据他们怎么去评估经济啊？
就威廉姆斯他是觉得虽然说政府的这个统计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其实私营部门的数据以及一些调查也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所以他们还是有能力在这种数据缺失的情况下去大致的了解经济的现状，尤其是在就业和通胀上面。
你觉得就是政府关门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多大的冲击呢？
威廉姆斯他是说这个很难去非常精准的说，但是他是觉得主要的关注的点还是在于政府部门的裁员，
对，
包括州和地方层面的，因为这个肯定会直接影响到就业和消费。
你觉得就是美联储的官员们在降息这件事情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分歧？
因为他们对于经济的现状的评估不太一样。那比如说像威廉姆斯他是觉得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其实可以帮助缓解通胀的压力，即使服务业的价格还是有一些上涨的压力，但是他觉得整体的通胀的第二轮的效应并没有出现。那同时呢，他是觉得就业有一些下行的风险，所以他是支持降息的。
其他官员是不是有不同的关注点？
对对对，有一些官员他们是觉得现在的政策其实已经是适度的限制性了，那消费依然还是比较强，然后企业也没有大规模的裁员，包括美股也在创新高，债券收益率也在走低，所以他们是觉得好像政策也没有那么紧，所以他们更担心的是持续的通胀，所以不太愿意去快速的降息。
你觉得就是美联储的官员们对于中性利率的水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分歧呢？
这个就涉及到他们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的潜力的看法不一样。那比如说像威廉姆斯他是觉得实际的中性利率可能是在 0.75 到 1% 之间，但是呢新的这个理事米兰他是觉得可能只有 0.5%。 那这个就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于利率应该调到什么位置的这个看法。那米兰就会觉得利率可能要比现在再低差不多2个百分点。
你觉得就是威廉姆斯他是怎么去看待美联储在面对这种复杂的经济情况和政治压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呢？
他其实是觉得降息要利率回归到中性的水平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做法，这样可以在降低劳动力市场降温的风险的同时帮助通胀回到 2% 的目标。那他也提到了就是美联储的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会专注于数据，然后去做好自己的事情来应对这种没有办法完全规避掉的风险。
那你怎么看威廉姆斯他对于特朗普的攻击以及外界对于美联储的审查他是怎么回应的？
他其实就是重申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然后他就说他们的重点还是在于数据分析。他也提到了就是政治人物他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美联储的职责就是要尽可能的做好自己的工作。
对于美财长对于美联储的这个指责他是怎么回应的呢？
他是为量化宽松进行了辩护，他就说这是货币政策的一个合理的延伸，而且他是觉得如果没有这些工具的话 经济的情况会比现在要糟糕很多。
你觉得就是特朗普他这种对于美联储的施压会产生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呢？
他就是不光是通过这种公开的言论去要求降息，他还想要通过安插自己的人在美联储的理事会里面，那包括他在库格勒辞职之后任命了米兰，然后他现在甚至想要通过指控库克有抵押贷款欺诈想要把他解雇。那虽然说最高法院已经允许库克在诉讼期间继续任职，但是这个也是无疑增加了很多美联储的独立性上面的挑战。
威廉姆斯他对于自己的去留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呢？
他是说他会一直任职直到他2028年退休，所以他其实也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出一种稳定性，就是美联储不会受到这种政治上的干扰。
那就是今天我们聊了这个威廉姆斯他对于降息的一些看法，然后对于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担忧，也聊了聊美联储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怎么去平衡就业和通胀的目标，以及怎么去捍卫自己的独立性。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